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1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建文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重判青花紫光赵伟国的政治斗争啊；第二个是人民银行金融数据显示中国实体经济正在全面坍塌；第三个是易富贤说关税战是中美之间的全面博弈啊。好，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正常吗？现在我看一下，给我一个信号，这两天我都不大放心啊，看一下正常吗？声音图像都正常吗？正常 OK。 好，可以哈 OK。 啊，新华社报道，吉林省吉林市中级法院5月14号一审判处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没收全部个人财产。那么这个吉林省中级法院写了很长的一篇有关这个赵伟国的贪污的罪行啊。但是显然你看那个贪污的罪行，你就知道这个重判赵伟国并不是因为所谓的贪污罪啊，而是因为赵伟国的案子跟谁有关？跟胡锦涛的儿子有关啊。赵伟国呢，他是98年结识了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啊。胡海峰当时在清华大学，那清华大学后来胡海峰在08年担任清华控股的党委书记。那么09年呢，胡海峰就把这个赵伟国找来，就让他去搞这个青花紫光啊。那么赵伟国就在胡海峰的支持下啊，全面改造的青花紫光。那么09年赵伟国出任这个青花紫光总经理的时候，青花紫光的资产规模只有13亿啊。那么6年之后，就2015年底，紫光的后来就改名叫紫光集团，紫光集团的总资产已经到了1054亿，到了2019年的年底达到了2978亿的顶峰啊。那个时候赵伟国意气风发，要收购台积电啊，跟台积电说你报个价，我来收购一下啊，很牛啊。当时这个紫光集团旗下有这个覆盖手机芯片、储存芯片、这个可编程芯片、集成电路的封装测试各大环节，它紫光集团成为中国芯片产业的一个主力舰队。它当时紫光集团比这个中芯国际还要厉害。那么2020年紫光集团出现财务危机啊，然后就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那赵伟国一直期望这个救他啊，政府会救他，结果最后还是没救他，这个紫光就破产重组。那原来的股东清华控股，当然胡海峰也离开了，北京建坤都退出啊，赵伟国也就下台。那么新股东是北京的智广芯啊，智广芯接手。紫光集团破产重组两个星期之后，赵伟国在2022年的7月被带走调查啊。那么重判赵伟国显然是习近平打击胡锦涛的一个直接行动啊。那么如果胡锦涛连赵伟国都保护不了啊，那么最近有传言说，胡锦涛组织了党内的派系全面清算胡锦涛啊，全面清算习近平，说胡锦涛组织了清算习近平的这个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这是第一。第二，财新网报道，上市公司美凯龙5月13号发公告说，公司的创始人车建新被云南省监委拘留置并立案调查。留置就是拘留的意思啊。那么美凯龙的总部在上海市的闵行区啊，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远洋捕捞啊。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月前的4月17号， 上市公司居然自家突然发公告说公司董事长兼 CEO 叫汪林鹏被武汉市江汉区的监委留置并立案调查。那么当时的消息说居然自家的一位合作伙伴已经被调查，所以牵连到他。那么证券时报报道说车建新的被抓和美凯龙的前总裁叫高爽侵占罪有关啊。那么今年三月份重庆市中级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高爽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那么美凯龙的创始人车建新今年59岁，江苏省常州市人，1986年开始生产家具，创建了这个美凯龙。美凯龙是2015年在香港上市，2018年在 A 股上市，高峰期市值超过1000亿啊。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喧闹一时的远洋捕捞啊，又开始回来下海捕捞了啊。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快递行业的专家分析说，中国发到美国的小额包裹的税率，实际上已经下降到了30%。美国政府5月12号发布行政命令，从5月14号开始，降低中国和香港邮政小额包裹的税率，从120%下降到54%。行政命令还指出，每个邮政包裹有100美元的替代性统一收费，仍然有效，取消了6月1号开始把替代性统一收费提高到200美元的计划。那么快递行业的专家具体的解释了这个行政命令，也就是说，从中国发到美国的包裹有两个渠道，一个是通过美国邮政，USPS。那么现在就有两种征税方式可选，一个就是按照比例征收54%的关税，另外一个就是每个包裹统一收100美元的固定关税。那么快递行业专家认为，美国海关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通常会选择金额比较低的一种来征收，也就是说海关系统会自动对比选择对消费者比较有更便宜的那一种，比如说包裹申报只有100块钱，那就自动按54收，就收54块。如果你的包裹申报是800，那就会收100，就相当于 12.5 ，那么比54就要便宜得多。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商业快递，叫或者 UPS FedEx 或者 DHL，那商业快递现在统一征收30%的关税，没有100块钱的固定选项，也不会按照54%的收税。那么这个30%包括了10%的基础关税，那么加上20%的芬太尼关税，基本上总的就是30%。快递行业专家说，对于西英和 Temu 这种电商平台，大部分的商品都是走这个商业快递渠道，这意味着西英也好 Temu 也好，它发往美国的包裹出货前就已经预缴了关税，买家在美国收货的时候不需要交这个关税，不需要交纳税费，因为这个 UPS 也好 DHL 也好会代替美国海关收税，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就不会到消费者手里。那么还有一个要讲清楚的是，上面所有讨论的税率并不包括美国一直以来对中国商品征收的税率。那么瑞银说，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综合税率是 13.5% 啊。那么另一方面，针对20%的芬太尼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说，美方以芬太尼为由对中国连续加征两轮关税，中方第一时间都做出了反制，这些反制措施至今仍然有效，中方会继续坚定地维护自身正当权益，那双方现在在博弈，那么美国总统川普现在就不断地讲中国开放市场的问题，没讲采购的问题，但讲开放市场，中国就开始讲这个芬太尼关税，连着搞了两次，应该双方交锋就在这两个领域，这是第三、第四。美联社报道，5月13号 美国20个州向罗德岛联邦地区法院联合起诉美国运输部和国土安全部，指控这两个联邦机构拿联邦资金当筹码，逼迫他们执行川普的移民政策，否则就不给几十亿美元的交通、反恐和紧急援助资金。那么这州基本上全是民主党执政的州。那么这些州的检察长认为，川普政府把交通和灾难救援资金跟移民政策挂钩，违反宪法，侵犯了州的自主权，也让公共安全和基础设施项目面临风险。这起诉讼是由加州和伊利诺伊州牵头，纽约、新泽西等其他的18个州参与啊。川普今年1月份再度上任之后啊，已经有好几起州政府对联邦政府的联合起诉啊。1月20号，川普政府签署行政命令，取消出生公民权，亚利桑那州等22个州随即起诉啊，指控这项命令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目前多家联邦政府法院已经下令暂缓执行。那么4月16号加州起诉川普的关税政策，指他滥用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绕过了 国会加税。之后呢，伊利诺伊州等11个州也加入，认为这项政策损害了地方经济，违反了权力分立的原则。5月6号华盛顿特区联合了17个州起诉川普政府，暂停风能项目的审批，指控川普政府违反了行政程序法，对已经批准的项目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那么这些诉讼都反映出州政府正在通过法律手段对抗川普政府的政策。那么基本上这些诉讼大部分都是川普政府输啊，联邦政府输啊。第五，新华社报道，中国和哥伦比亚政府啊，这个5月14号签署协议，哥伦比亚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啊倡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共同见证了签署仪式。习近平说，中方愿意进口更多的哥伦比亚产品，支持中国企业去哥伦比亚投资。法新社说，中国政府积极地拉拢拉丁美洲对抗美国。拉丁美洲32的国家已经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哥伦比亚加入一带一路是最新的成果。那么中国企业最近几年在哥伦比亚投资了几十亿美元，其中包括修建这个哥伦比亚第一条铁路啊。那么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之后哥伦比亚第二大的贸易伙伴，最近又取代美国成为哥伦比亚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不过哥伦比亚全国企业家协会的主席马斯特5月12号说，如果一带一路协议倡议促使中国商品大量的涌入哥伦比亚，那哥伦比亚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产业将面临风险。另外，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部长级会议5月13号在北京举行，那么中方没有公布会期，根据新闻报道推测只有一天啊。那么5月13号论坛发表北京宣言，宣言说中国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愿意提升双方互通互联水平，增强经济安全，共同应对发展融资挑战啊。那么所谓的发展融资挑战应该就是中国给钱啊。习近平在5月13号的论坛上宣布提供660亿人民币的信贷额度给这个拉美国家发展，这个数字远远低于2015年第一届拉美论坛的2525亿人民币啊。那而且那次是给贷款，这次是给额度啊，那额度跟贷款不一样啊。那么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大不如前啊，这个钱还是要给，不给别人不来，但是呢规模就在缩小啊。第六， NHK 报道，日本外务省5月13号发表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方面正在东海的中日两国中间线中方一侧建设新的结构物啊。日本外务省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 中两国政府2008年达成了东海问题的原则共识。这份文件写明，在边界尚未划定的区域，任何一方不应单方面的采取改变现状的措施。但是中国在签署协议之后，单方面的加快了在争议区域的设施建设。截止目前，中方已经在争议海域建设了18座类似的结构物。那么日方5月13号发现的是最新一个，除了日本，中国在中韩有争议的水域也设置了三个大型的钢铁结构，它声称是养鱼设施。专家分析说，这些钢铁结构不可能是养鱼，这是中国正在进行低烈度的试探，目的就是扩大中国在当地的存在。这是非常愚蠢的，非常愚蠢。这很反映这个习近平老农民的特点啊。这叫什么？这叫占小便宜吃大亏啊。另外，日本海上保安厅通报，5月14号有四艘中国海警船进入了钓鱼岛海域，航行了两个小时之后离开啊。那么四艘中国海警船都配有舰炮。第七，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最近正在调查配合中国发布消息的台湾艺人，就中国那边有消息出来，台湾艺人就来转发啊，转发配合。其中最重点调查的是谁？欧阳娜娜啊。那么邱垂正说，中国政府要求在中国发展的台湾艺人进行政治表态，发布和中国立场一致的内容，尤其是在中国军演、过年过节、台湾双十节或者总统就职演说的时候，配合他们发文稿，就是信息战啊，就是帮助中共打信息战。去年十月，解放军在台海周边进行军演，欧阳娜娜、张韶涵、林瑞阳、张挺都转发了中央电视台军演的内容。邱垂正批评台湾艺人配合中国政府的威胁、矮化、恫吓台湾，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可以罚款10万到50万新台币。邱垂正表示，陆委会和文化部组成调查小组，检查转发军演图卡是个人行为还是经纪公司操作，并且会按照调查结果来处理。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你不处罚这些配合中共信息战的这些人，当然不管是谁啊，这件事情啊，后果就会愈演愈烈啊，完全不收敛啊。这算不算言论自由呢？这不算言论自由，为什么？这涉及到国家利益啊。第八，一批新闻网报道，新北地检署发现了120人以假病例的方式逃兵役，其中有11人是艺人啊。涉案的艺人包括这个组合棒棒糖成员叫威廉，歌手陈零九，艺人小虾陈大天啊，男团超客的七成员李泉等等。陈大天已经被移送到新北地检署问话，然后获准保释。那么正在绿岛拍摄的威廉在当地派出所投案。新北市的检察官是在调查艺人王大陆逃兵役的时候发现有更多的人通过假病例逃兵役啊。那么最通常的手法就是假装有高血压啊，找个人去冒充体检。检察官说，正在追查过去5年不服兵役的病例，根据台湾的法律，逃避兵役最高可判有期徒刑5年，没满36岁还要服啊，继续去服啊。第九，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屏东地检署5月14号拘捕了国民党屏东县党部书记长萧荣明和10名党工啊，指控他们伪造罢免案的联署信，违反了这个虚假文书罪。检察官搜查了6个地点，拿走了一批电脑和联署名册。国民党在屏东县动员罢免原住民立委 武立华。那么第一阶段提交的联署信当中有1521份不合格，其中包括140名不是原住民，有202份是死亡联署。基本上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就是把基层党员和党部全部送上法庭。为什么？他所谓的动员就是假冒。那么另外花莲地检署调查发现，花莲县民政处长明良珍把户政系统的数据交给国民党，协助国民党制作联署信，其实也是假的，这就是伪造文书。检察官发现国民党取得曾经到花莲县户政所办手续的民众的个人信息和签名。那么明良珍等人已经被起诉非法利用个人资料罪。这是第九、第十。法广报道，美国财政部5月13号宣布制裁20多家公司，这些公司组成一个网络，把伊朗的石油运到，就是卖到中国去。美国财政部说这个网络的核心是一家叫塞佩尔能源公司，这家公司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公司，为伊朗军队提供物资、财政和技术支持，为伊朗提供这个导弹、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中国去年进口的伊朗占原油进口量的 1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制裁行动是要中断伊朗的财政来源，打击伊朗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和致命武器的扩散。那么这是第十、第十一。法广报道，欧盟5月14号批准了第17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这一轮的制裁就是要打击俄罗斯用来规避石油制裁的影子舰队。欧盟已经计划对153艘影子油轮实施制裁，那么新的制裁又增加了189艘这个影子油轮，那么总共制裁的这个油轮达到340多艘。那么所有这些油轮都被拒绝进入欧盟的港口并享有服务。那么针对欧盟制裁俄罗斯的方案，法国外长巴罗5月14号说，大规模制裁没有阻止这个俄罗斯继续侵略乌克兰，欧洲必须走得更远，要制定能够一劳永逸的扼杀俄罗斯经济的新措施。核心是谁？核心其实是英国，不是欧盟。欧盟一定要拉到英国啊！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再贷款中心在伦敦，只要英国制裁这些影子邮轮，这影子邮轮就没办法运作，因为它没有保险，它的保险就完蛋了啊！只要没有保险，那这些船东就不会干这个事情啊！所以关键就是要拿住这些关键点才行啊！当然对欧盟来说最重要的是你别进口它的天然气和石油就行了啊。从哪进口？贵一点，美国或者加拿大啊。12，韩联社报道，距离韩国总统选举日还剩下20天，国民力量党内部要求前总统尹锡悦退党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力量党这个里面的改革派和中间派认为，只有厘清和这个尹锡悦切割，他才能够拉拢到中间选民。这国民力量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委员长叫梁湘子说，希望尹锡悦主动退党，如果尹锡悦不退党，国民力量党应该采取强制措施。不过国民力量党的保守派反对尹锡悦退党，反对把他开除出党。那么国民力量党的总统候选人金文洙5月14号说，尹锡悦本人会做出合理的判断。那么金文洙这么说呢，还是希望团结这个保守派选民。你不能保守派没损失掉了，中间派没拉回来，这不是这样，这个局面就更难办了。那么这场围绕着尹锡悦去留的争议反映出韩国的保守阵营在面对政治危机的时候他们开始分裂啊。那么国民力量党如何处理和尹锡悦的关系将会直接影响他的选情的走向啊。这是第12、13。 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信息专员办公室5月13号发布的报告指出，澳大利亚2024年报告了1100多起数据泄露的事件，大幅上升了 25%， 这是2018年实施数据泄露通报制度以来的最高值。调查发现 69% 的数据泄露是由恶意攻击造成的，或者是犯罪攻击造成的。那么其中网络安全事件占到 61%， 其中包括钓鱼攻击、勒索软件等等。 29% 的数据泄露是人为失误造成的， 2% 是系统障碍造成的。所以其实意外是非常少的部分，意外很少，主要还是被攻击。那么数据泄露量最多的行业依次是医疗服务，这个澳大利亚的各级政府、金融、法律、会计、管理服务，还有零售。被泄露最多的个人信息依次是联系资料、身份信息、财务信息、健康信息、税务档案。税务档案更危险啊！这是第十三、第十四。《星岛日报》报道，香港恒生银行三月份开始大规模裁员，有些部门直接砍半，人员砍半。裁员部门包括资讯科技部、企业传讯部、策略和企划部以及恒生指数部公司。被裁的员工从高层到基层都有，预计裁员会在6月份结束。恒生银行的发言人说，裁员是应对不断的变化的环境。恒生银行一直有盈利，2月份公布的财报显示，去年盈利是183亿，同比上升了 3%。 这很奇怪，为什么还裁员？裁员并不是个好事儿。那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这是我们的要闻简报，今天有点多，有点长。人民银行的金融数据显示，中国实体经济正在全面坍塌。那么易富贤说，关税战中美是全面博弈。人民银行5月14号公布了4月份的金融数据，数据显示中国实体经济正在面临信贷断流、需求低迷和结构扭曲的三重压力。房地产、制造业、出口这三大支柱同时失速，所以整体经济已经陷入了低温区。那么数据公布，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325亿，就是 M2 啊，325万亿啊，同比增长 8%。 那广义货币反映什么呢？反映中国的货币供应还是中位数以上的水平啊，说明现在中国当前的货币环境宽松，但是宽松的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在递减。这是 M1 就是狭义货币啊，109万亿啊，同比增长 1.5%，连续三个月正增长。但是必须讲，我们必须讲一下，这不是因为经济好转，而是人民银行调整了统计口径，把一些非企业活期存款剔除掉。那实际上 M1 去年是连续七个月是负数，七个月负数一直到12月，它反映企业活动活期存款持续萎缩，而且支付能力下降，说明经济活力不足，通缩压力没有缓解。它是从今年1月1号开始就开始新的统计方式，就开始转正，连续三个月都是正。这是第一。第二，信贷4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2800亿。人民币的新增贷款只一个月，全国一个月新增加的贷款只有2800亿。那么去年是多少？7300亿。前年是多少？7200亿。那么四月份呢，就比今年的四月份，比去年的四月份减少了4500亿。那么比三月份的36400亿相比，那就是暴跌。那么创下了2022年以来最低的记录。就是2022年四月份最低的记录，就今年。那么当然四月份本来就是银行的这个淡季，银行贷款的淡季，但是 就算是淡季，你看这个暴跌还是在暴跌啊，说明什么？企业不愿意贷款啊，对未来预期悲观，而且这个利润空间在压缩，他们扩张的意愿非常的低啊。这是一个银行不愿意放贷，为什么？信用风险在上升，优质客户在减少，而且金融机构现在的风险偏好在下降，就是他不愿意承担风险，因为经济下行的时候都是坑，我就少贷一点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老百姓啊，居民不愿意贷款，现在的情况就是买房子买的少，所以房贷在减少，而且现在有贷款的人也在提前还贷啊，所以不愿意贷款买房子，还提前还贷的现象仍然在持续啊。那么老百姓在去杠杆啊，去杠杆说明什么？说明他对未来收入的信心跟资产安全感都在下降，这是第二。第三，社会融资畸形啊，四月份社融规模是 1.16 万亿啊，三月份是 5.89 万亿啊，从5.89万亿跌到 1.16 万亿，暴跌了环比是暴跌了80%。那么其中呢，政府债券发行达到9700亿，占社融总额的83%啊，也就是说私人部门融资基金枯竭，基本上没怎么借钱啊，全是政府在借钱，政府在信用扩张啊，所以这个融资结构是高度扭曲，企业居民的融资需求非常极度的萎缩啊。那么金融资源集中的流向了政府啊，政府的债务啊，所以呢，市场的信用收缩是主旋律，私人部门信用创造机制失效啊，在9700亿的政府债务当中，包括超长期特别国债啊，超长期特别国债是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建设，这个话讲的这么复杂，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就是这笔钱是拿来干什么的？给地方政府发工资的，地方就是市县啊，主要是市县政府，不是省啊，省政府的中央政府不给，就是中央政府给的是市和县，市县政府的两级机构啊，维持他们基本运作发工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进入四月份开始，有些地方开始补发欠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特别国债，特别国债应该是6000亿是注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啊，主要是他们资本金补充他的资本金，资本金就是为，因为现在银行都不能够提款啊，银行不能提款对整个经济打击非常的大啊，这是第二个特别国债。第三个叫再融资专项债。再融资专项债是干什么的？就是置换隐形债，一年大概是2000亿。那么这些资金都是投向什么呢？投向还债啦、注资啦、保基层运行啦、对中小企业、对民间投资、对居民消费没有什么影响啊，也就是说它不会刺激经济，它都是拿来救急的。财政主导了信用扩张，所以它就不会有市场乘数的效应，那么经济增长就没有办法维持，核心跟这个有关系。第五，三大支柱同时失速。三大支柱讲的是哪三大？房地产主要是这个成交萎缩是核心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居民的中长期贷款基本上已经跌到非常低，说明没有人买房，没有人去做房贷，房贷极度低迷，还有就是提前还贷。一线城市二手房跌了5%到9%啊，那么房企融资基本上是断了啊，国企可以获得一些政策性贷款。但是国企买地和开工的意愿也很低，因为卖不掉啊， 所以现在房地产市场是呈现价量齐跌、信用枯竭、资金外逃的这个局面啊，也就是说房地产去杠杆啊，从去杠杆是从2018年开始到已经开始进入了去溢预期的这个阶段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房价在跌啊，市场预期的坍塌比资金的问题更有杀伤力，因为就算你放松政策大家也不买，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制造业，第三个就是出口。制造业跟出口是紧密相连，企业中长期贷款大幅的回落，反映什么呢？反映制造业扩产的意愿持续的下降。四月份官方公布的 PMI 就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49.2， 连续两个月就是收缩，然后是出口新订单指数只有 44.3%， 说明出口导向的行业普遍出现了订单中断，特别是电子、家电、家具、纺织品的行业啊。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小制造企业的情况就非常的恶劣，订单下降，利润下降，甚至被动的去产能就是关掉一些机器啊，大部分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也没啥用啊，所以现在的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正在经历全球比较优势下降、内部动力不足的双重夹击啊，所以它正在面临一个中国制造业面临很大的问题啊，特别是中美贸易战。那么总结来说，中国实体经济陷入了一方面信用坍塌，因为都不借钱，就2800亿信用坍塌，结构出问题，结构扭曲，所有的信用扩张全部跑到了政府那里，经济就越来越差啊。总的来说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也就是说，人民银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没办法把资金注入到实体经济啊，所以呢这个货币供应在空转啊，那么企业和个人都在去杠杆，所以市场的信用创造机制严重受阻。总的来说，从这个人民银行公布的一系列数据来看，通缩持续，经济活跃度在下降，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然后说明市场对制度的稳定性、资产的安全性以及收入前景完全失去了信心。所以总的来说，中国如果持续的不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啊，或者不在政治领域做出一些动作的话，实际上中国经济的问题是解决不了啊，通缩的问题、萎缩的问题。所以折腾几年之后，你再折腾几年啊，所有的信心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就基本上救不了了，啥政策都没意义，因为信心都没有了。日本当年就是这样，日本一年扑腾一下，哎，搞一下基建没反应，又搞一年又没反应，搞了个三五年之后，大家都觉得没戏了，所以就失去的20年或者失去的30年，就这么来的。那么法广呢，今天专访了这个人口学家易富贤啊，这发现易富贤这篇专访有真知灼见啊，他是从社会结构、人口变化的角度来分析中美贸易战，哎，就非常有意思。那他说中美之间持续了一个月的贸易战，然后恢复谈判，他说一点都不意外，为什么？关税战的代价对双方来说都难以承受，美国是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啊，这会影响川普的中期选举，美国承受不了。中国这边呢，它的出口链条被高关税严重的冲击，它直接威胁数以亿计的就业岗位啊，因为中国对出口高度依赖。他说中国的就业高度依赖出口，无论是直接还是通过供应链，全球供应链绝大多数就业都和美国市场有关 他说如果美国进一步的向其他国家施压，中国的就业结构就难以为继啊，所以中国的就业跟美国的进口有关系。他作为人口学家易富贤说，他说当前中国青年人的失业率飙升背后是什么？背后是长期人口政策的反噬效果。他说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其实是误判了人口和就业的关系。他说你只要有人口你才会有需求，你才会有消费，你才有需求，才有消费，才能够创造就业。他说你就把这个搞反了啊。他说由于这个儿童人口比例持续下降，所以中国的消费能力就长期偏弱。他说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只有 38%、全世界通常是 60-70%， 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只有 38%， 那就只有小一半，差不多小一半的水平。他说小孩子是全世界最强的超级消费者，但是中国儿童比例太低啊，那么消费能力的根基不足，所以导致你只能依赖出口拉动经济。易富贤说，他说青年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直接就拖累了什么？结婚生育。青年人你就失业结婚结不了婚，那更别说是生育啊。中国的结婚率是从2013年的峰值是1347万对，去年是多少？610万对，超过一半啊，腰斩再往下啊。那么2023年每位育龄夫妇这个生育的子女的数字是 0.9， 全球最低。他说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又不稳，所以大家就不敢结婚也不敢生育，这就引发了长期的人口崩塌。那至于这个记者就问他怎么看待这个中国扩大内需的说法，他说中国官方人数是14亿，人口是14亿，实际上这是易富贤公开自己讲啊，中国的人口不超过 12.8 亿啊，但是更关键的是中国居民可支配的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从1983年的 62% 下降到目前的 44%， 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只有 44%， 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从54%降到了38%啊。那么在国际上正常的收入占比应该是2/3，就是你的可支配收入占到 GDP 的这个比重是2/3。他说你现在只有多少？38太低了啊。所以你根本带不动什么，你带不动消费啊。如果你真要靠内需的话，你就必须进行彻底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把居民收入在 GDP 的比重提高到 60-70%， 这意味着什么？你就意味着要触及根本性的政治制度改革，这种改革难度极高，短期难以实现。所以他说中国未来10年都需要依赖出口维持就业，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总体格局。这个说得非常好。他说的人口红利对未来中国和印度的竞争格局啊，他是这么说，他说我在大国空巢里面已经预测过了，中国叫超短跑，中国经济是超短跑，印度和美国是长跑。他说印度的内需他已经成为一个内需驱动型的经济体，所以他在释放人口结构的优势。他说印度现在的发展水平落后中国10多年，但是它的人口结构更年轻啊。印度的年龄中位数，人口年龄的中位数是29岁，中国现在是43岁，美国是39岁啊。到2030年到2035年，中国的人口参数全面恶化，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今年开始，再过几年，就是3年左右啊，中国经济增长会低于美国啊。到2050年， 中国年龄中位数会上升到59岁，就是将近60岁了。2050年年龄中位数是59岁啊，中位数哦啊。那印度是多少？39岁啊。所以能够挑战这个中年美国的只有青年印度，而不是老年的中国啊，这就是前景了啊。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他说中美贸易战的本质不是关税博弈，是彼此人口结构、人口结构、经济模式、制度弹性这三方面的全面的对抗测试啊。那么中国现在面临的不只是出口减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口坍塌、就业紧缩、信心下行这三件事情交织在一起的深层次的危机。你要提振内需，你不触及收入分配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你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核心啊。所以呢，就这个现在就是人口转型，一方面是人口转型，一方面是全球秩序的重塑啊。在这个关键节点，中美之间的这种博弈会决定全球未来十几20年的发展轨迹，这个说的非常好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打翻了，我们好很少打翻哈。哎呀，茶被打翻了。好，我们下面进入主题。陷入主题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在这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请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啊。那最近有网友反映这订阅无故不见了，请大家检查一下，如果不见了啊。那好，明显啊，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情况，我的亲戚是在银行当基础职员啊。OK， 亲戚说身边很多同事都已经走人了，甚至有2个去做直播行业，为啥？欠薪吗？银行这么好的行业为什么不做了？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房票安置政策？我看到外网又开始讨论新一轮房票安置政策，在一线城市开始了，会做一个专题吗？这不用做什么专题吧。房票其实不是现在才有，早就有了。房票只不过地方政府原来有钱啊，就给大家发钱。地方政府没钱，但是又要搞旧改，那怎么办？那就给房票。给房票，你就拿着房票去买，中间涉及到一系列的利益输送啊，开发商给官员好处，他才能进入房票的选择范围啊。那么有了这房票，那开发商就不用跟他讲价，因为你房票的金额是固定的。所以这个问题，这件事情会，我认为房票会引发一系列的冲突。就是你的拆迁户，那以后就不好拆了。你凭什么给我拆我的房子？你都钱都拿不到，你以后还拆什么拆？所以实际上房票这件事情是，其实顾头不固定啊。你顾的现在眼前的事，后面的工作你就不好做了。你后面怎么拆？拆不动了吧？为什么？你连钱都不给别人，怎么拆？所以这件事情，有些在做，这并不是一个全面性的动作，有些城市开始做，就是不顾后果呗啊。提问，王老师，你之前说政治体制的周期和经济周期往往不匹配，如果中国陷入了像日本那样的失落30年，中共目前的体制能持续那么久吗？我不知道，我都说了，政权更迭的周期和经济规律的周期它并不一致啊，它并不重叠，所以它会不会有多大有影响，有关联，但是不是因果关系， 不是因果关系啊。所以我不知道他能够，如果中国真的陷入了日本那个失落的三十年，他是不是会导致中共政权更迭，那就要看中国政权更迭的周期是怎样的，而不是重点看经济。经济你知道结果，你要知道的是政治啊。政治不好说，因为中国政治不透明。中国政治不透明，中间涉及到你就没办法建立一个逻辑关系，它中间有很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你就没办法直接推导出一个结果来，所以很难分析。就在这里，我们虽然听到很多外界的各种故事，很多故事讲得很玄乎，但是我以我从事中国新闻的经验来看，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故事讲得越完整越是假的，理解吗？啊，就是说，你说啊，我听了一耳朵，我听了一个消息，听到一个消息，通常你听到的消息都是不完整，都是片段式的，因为中国政治不透明，你不可能知道一个完整的故事。说我这个胡锦涛身边一哥们儿跟你很熟，把胡锦涛来龙去脉全部跟你在旁边讲了一遍。有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没这种可能性啊。所以你会知道有一些片段，那越不完整越有怀疑的可能性越大，就是越被质疑的，因为你不完整嘛，你逻辑建立的逻辑关系就不是那么强大，所以很容易被质疑，这种被质疑的可能性反而更大。那种你一看来去来回那关系紧密的很，通常都不是真的啊。所以大家在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信息的时候，可以用这个作为其中一个判断，就是把故事讲得太完整，那通常就不是真的。请问中美相互降低关税，这是不是会减缓中国经济的衰退，还是影响并不大？希望能听听王老师对中国经济未来趋势的判断。第一个，这件事情毫无疑问对中国来说，就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喘息啊。昨天我讲过了一下，基本上你中国经济现在是独木难支。昨天有个网友说，中国经济哪有三驾马车，就是一驾马车，出口、消费也好，投资也好，都是因为有了出口，才有了消费，才有了投资。这话说得对，中国经济就是独木难支，就是靠出口，特别是现在更靠出口。那你现在美国跟中国打这个关税战，其实打的就贸易战，打击的就是中国出口。那你现在停下来，至少虽然不能叫完全消除，但至少是停掉了一大部分啊，稳定下来，那这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喘息啊！就是原来在揍你，现在不揍了，或者揍你揍轻了，掐脖子掐着，原来掐着你喘不过气来，现在松开一点，那不是好点吗？那是会好一点。那是不是把中国经济，让中国经济减缓中国的经济的衰退？那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向的力量，那当然会减缓，但是减缓多少不知道。但是中国经济毫无疑问目前正在处于一个衰退的状态当中，那它只是会减缓，也有一定的减缓，但减缓多少呢不知道，这个要用数学模型去推演才行。我们这个我们叫这个属性，我们只是判断属性，我们没有办法进行量化，这不是我们的工作啊，做不到呢。我不知道有多少啊。提问：老师多次提到共产党的政治制度改革，是不是代表共产党的体制瓦解？但这种情况，我想共产党不会让它发生吧？对体制改革有什么良策或者意见？中共给我们的教育，我们从小就被中共灌输一个观念：没有一个政治力量愿意自动的退出政治舞台，放弃他的政治权利啊， 放弃他的政治权利的啊。中共给我们灌输的就是这个观念，就你说的这种观念，就是什么政治改革，政治改革要放弃我的权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一个，我们先不说中共，其他的政治力量都曾经有过自己放弃政治权利、政治利益的这个案例。那其中这个，所以中共这个说法是骗人的，不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共自己也有过改革开放，就是放弃政治权利。改革开放最核心是什么？放权，放权。什么叫放权？所有的权利都在苏维埃手里，放权是放一部分权利出去，让你们去干，这不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核心就是放权，放弃他的一部分权利，才有改革开放。所以现在他说没有吗？这肯定是有的呀。你改革开放就自己都发生过。所以总的来说，中国要是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问题解决不了，无解，无解。那你说我是不是能够保证他会进行政治改革？我不能保证，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如果他不做这个动作，他想解决结构性的经济问题，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体制改革有什么良策或者建议？我没有什么良策。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我不是个政治家。我也不是个活动社会活动家，我不做这个，这不是我的工作啊。想规划中国的政治未来，这不是我的工作啊。我的工作是告诉大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的任务。我可以给一些我的看法给大家，但是这不是我主要的任务啊。提问：英国成为世界工厂，随之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美国成为世界工厂，伦敦、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但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不仅没有随之建一个金融中心，反而把最有可能成为金融中心的香港搞残了，已经成为把最有可能成为香港本来就是国际金融中心啊，不是有可能，它本来就是。习近平把这个金融中心变成了金融废墟啊，这背后有什么底层逻辑？任性，权力任性。习近平认为他要控制这个香港金融中心，就不是不让你控，就是不让你控制。为什么？因为你要足够的自由才能成为金融中心。习近平一看，既然不能成为我的驯服的工具，那我就毁掉它，他就把它毁掉了。这件事情谁在干？川普也在干。这就是什么？当他拥有权力的时候，他在任性就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一直在讲，川普在追求什么？川普在追求独裁。他现在干的事情都是独裁者干的事情。为什么？他不断的用行政命令去推行他的政策。这不是美国总统干的事情。美国总统的政策不是这么来的，不是这么来的。这就是独裁。什么叫独裁？发行政命令，用行政命令推行他的政策，不对。美国的政治不是这样，美国的总统不是这样推行政策的。美国总统要把所有的政策告诉美国的国会，得到美国国会的支持再去做。但是你看川普政府怎么样？川普干过吗？没有，他全部都是独断专行，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啊！他也在破坏美国的金融中心啊。美元的地位受到影响啊。请问现在你还保持之前对习近平已经失去军队控制权的观点吗？找啥意思？你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啊？第一个，我还是认为习近平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啊，这个我认为是，这个没有改变过。但是习近平仍然有他的基本盘。他的基本盘仍然在，他仍然是总书记，仍然是军委主席，这个仍然是国家主席，但是他的权力受到了制约，他的权力被削弱了， 他已经不再是像中共二十大之后一人体制中的那个权力地位啊，所以他一方面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另外一方面他遇到了党内的制约力量啊，这仍然是我的看法，没有改变啊，改变了我再说，好吧？没有改变之前我就不再说啊。情绪，我是一个外贸公司的小老板，那不是一定是小老板。每天唯一的乐趣就是开瓶啤酒，看王老师的直播，慢慢学会简单的独立思考，受益匪浅。谢谢老师的开启明智啊，不敢当啊，不敢当。我只是提供有效的，有效的、真实的，而且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有效的这个认知的信息啊，新闻信息。观点：习垮台一定是皇族内阁再拖几十年，期间变数很多。习不垮台，等属于习的1976年，啥意思？等属于习的1976年一次解决也未必是坏事。这次可没有陈云这种坏种了，不知道你说啥。我们表达不是光光是为了自己表达，表达的目的是要让对方理解明白。所以大家在写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先要理解一下对方能不能明白你的意思，不能光考虑自己怎么说，要考虑别人怎么读啊。OK， 好不好啊？嗯，你的意思就是习近平垮台的时间可以拉得很长，说的没错，是这样。就是说，你总是讲习近平四中全会就完蛋啊，明天这谁谁谁就完蛋，通常这种预判都会是错的。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我们的商店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正在搞活动，买一送一啊，请大家光顾，谢谢。